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是过去式，如果准确的翻译就是说，神的愤怒从天上已经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所以神的愤怒是已经开始的，神的愤怒也是将来要临到的。哥罗西书三章五节六节说，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神的愤怒是已经开始，但是神是长久忍耐又有恩慈，所以很多的时候神的愤怒虽然开始，我们不见得感受到，但是有一件事是保证的，神的愤怒有一天是一定要临到我们。当我们悖逆神的时候，神的愤怒必定临到。启示录告诉我们，神的愤怒是在彰显神的圣洁，神的愤怒是在彰显神的公义，神的愤怒是彰显神的慈爱。神的愤怒我们还容易理解，这里说羔羊的愤怒这个就难一点，因为看起来这本身就像一个自相矛盾的词。羔羊，我们中间有谁看过羔羊吗？不太多哈。看过的人就知道羔羊真可爱，真可爱。你如果觉得你们家小狗很可爱，小猫很可爱，我就告诉你，你没看过小羔羊，那比小狗小猫还可爱，可爱的不得了，很会撒娇的，非常会撒娇的，好可爱啊。这么可爱的东西，而且这个羔羊不是，你知道启示录里面描写基督的羔羊是小羔羊啊，不是长得比较大的羔羊啊，刚刚生下来没多久的小羔羊啊，你看个小羔羊，任何人想到羔羊，小羔羊，他脑筋里面出现的是什么？温柔、可爱，对吧？如果这么一个温柔、可爱的小羔羊，我生气了，他要发脾气，他能够像狮子那么叫吗？他会吓死谁呀？就算小羔羊发脾气，谁会怕呀？这不过就是个小羔羊，你能怎么样呢？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读这里的时候，你一定要记住，这里的羔羊啊，虽然是小羔羊，但是这一个羔羊，圣灵怎么描述它呢？看呐、啊，犹大的狮子啊，什么意思？这一个羔羊已经不再是他在地上的时候那个形象了，他在地上啊，你看见的这个羔羊温柔谦卑，圣经里面对着耶稣所有的记载里面只有一次，在马可福音三章五节用愤怒这个字来形容耶稣，但是就是那一次的愤怒 也没有人很怕他的呀。可是来到启示录，这里的这一位羔羊，你一定要记住，他是救主。他不但是救主，他是宇宙的主宰。这一位羔羊不再是被献在祭坛上的那一个羔羊，这一个羔羊是如今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他的愤怒就非常可怕，就非常可怕。十七节，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旧约里面的预言关于耶和华的大日子，先知约珥又怎么来形容他呢？他是说大而可畏的日子。你去看约珥书第二章。马拉基怎么说呢？马拉基书四章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折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渣，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关于这个大日子记载的旧约中最详细的是西番雅书一章十四节，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临近而且甚快，乃是耶和华日子的风声，勇士必痛痛的哭号。那日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是吹号呐喊的日子，要攻击坚固城和高大的城楼。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他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毁灭这地的一切居民，而且大大毁灭。这个日子，你读这一些的经文，你就有一个感觉，那真是可怕，真是可怕。新约里面对这个日子的经文也不少，譬如说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五章，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彼得后书第三章，这些经文我们都不念了。但是所有的这些经文，这些的预言讲到耶和华那个大日子，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知道此时此刻都要应验到了，到了。这个字，希腊文里面的这个字，和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节说，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临到这个字跟到了这个字是完全相同的一个字。神的国从耶稣在地上已经开始，并且会一直持续，直到神的旨意彻底的完成。启示录十六节十七节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当主的愤怒的日子已经开始了，而且呢，当他只要一开始，就会一直持续下去，接下去就有号， 接下去就有晚，直到神的旨意成就。换一句话说，当神开始他的审判的时候，世上没有任何的力量能够阻挡。这一个审判是极为可怕的审判，很自然的，任何一个人听到这个信息都要问一句话，谁能站立得住呢？谁能站立得住呢？这个问题不是只有老约翰在这里会问这个问题，你去读拿鸿书一章六节，你去读约珥书二章十一节，或者你读马拉基书三章第二节，你会发现同样的问题他们也在问，谁能站立得住呢？这一段圣经对着第一世纪那一些被人冤枉、被人欺负、被人伤害，在不公不义、充满着罪恶的世界里面遭受到各样患难的基督徒，要告诉他们什么呢？谁能站得住呢？乃是要告诉他们三件事情。第一件事，今天他们看这个世界上的仇敌的力量嚣张了不得，但是当他们读到这样的经文，他们里面就知道一件事，神的大能必定会把一切反对神的、不顺服神的、不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的人，让他们个个都要宁愿死也不敢见神的面。今天他们可以嚣张，但是审判的神、伸冤的神到了那一天不会放过他们。你可以想象这对着第一世纪的信徒是多大的安慰，他们知道没关系，今天受点苦没关系，今天受气没关系，因为有一天我们的神会修理那些人。这样的信息对着第一世纪的信徒还有第二方面的价值，是神的审判会让世人完全无助，没有人挡得住的，他们找不到帮手的，他们没有出路的，他们什么戏都没得唱的。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时候，政府或者其他的东西，我们想要公义，我们想要伸冤，就是判刑人都有办法逃的呀。台湾的陈水扁嘛，是不是？因为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嘛。但是当神来审判的时候，谁能够逃得掉？不只是将来这些人要面对神的审判，是这些人在神的审判面前无路可逃。那不要把他光想到政治人物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生命中何尝不是如此呢？这一段的信息对着当时的信徒们，第三方面重要的意义，就是告诉他们，他们的受苦， 他们所经历的这些事情是在神的旨意里面，他们不是白白的受苦。虽然今天他们可能搞不明白，我们今天所面对很多的事情，我们都搞不明白，谁能够搞得清楚呢？我们教会27岁的姐妹这么爱主，这么追求，礼拜天下午聚会完了，诗班完了，他还送好多个小朋友回家。平常他就是招呼很多很多不信主的年轻人。礼拜一的早晨，为什么就要神允许让车子把他撞死呢？谁能够解释？没有人可以知道，没有人可以知道。一个佛教徒会问我们，信你们的上帝有什么用？信了半天，这么好的人还是给车撞死，讲得好有道理啊。但是这些人他从来不想一想啊，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是有神奇妙的计划，是我们不能明白的。他更忘记了一个重要的事情，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上帝允许基督徒跟不信主的人遭遇同样的事情。回教徒有没有被车撞死的？有没有？多得很，而且不但撞死的多，这个什么中东那边炸死的更多。那他们的神干什么的？不是的，佛教徒车子撞不死的是吧？上帝为什么借着这件事情，他的旨意我们不清楚，但是这件事情的本身就告诉我们，上帝是公平的，他不偏心。他没有说基督徒撞不死。如果上帝真的这么干的话，你想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子？全信了都是假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一定要记住，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永远测不透他在做什么的。但是我们基督徒有一件事可以很有把握的，这一位坐宝座的神，他知道他在干什么，他不会错的。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解释，你去跟谁解释？你跟你自己都说不过去，你还要去跟谁解释？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多少天晚上不能睡觉，拼命的祷告，我们自己都没办法解释，我们跟谁解释？但是弟兄姊妹，当你在祷告中遇见了神的时候，你就知道一件事，神从来不跟我们解释。约伯碰到那事儿大不大？够大吧。约伯一心最盼望的是什么？就耶和华给他解释解释，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你读约伯记嘛。那后来耶和华神真的怜悯他哦，跟他见面了，对吧？哎，见面耶和华神没跟他讲，听清楚啊，约伯，我讲给你听啊，为什么你会碰到这个事吗？有没有讲？没有解释。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从来不跟人解释他做什么，因为他是神。而且再说直白一点，他跟你解释你也听不懂。我得癌症，医生告诉我得癌症，我真莫名其妙。30年健康检查，每一年告诉我是健康宝宝，然后告诉我说我们医生都赚不到你的钱啊，就在莫名其妙。你说你得癌症， 而且是很严重的，马上开刀的，这岂有此理嘛，对吧？你能够搞清楚吗？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明白神在做什么。但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我们信的神不会错，他不会错。这一位神他知道他在干什么，这是基督徒信仰最根本的一个东西。我们知道他是神，我们知道他不会错。不但如此，我们真的相信他做的是最好的，他做的是最好的。你问我，你得癌症好啊？好受啊？我告诉你不好，很不好受。因为这些刀开完了有后遗症的呀，怎么会好受呢？但是你能不能够相信这是最好的？因为我们的神不做次好的事啊，他是一个完美的神。我们什么时候才会知道是最好的呢？有一天我们进到荣耀里，当我们遇见这位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一切都是最好的。第六印告诉了当时的信徒，没有人能够抵挡神，神的旨意必定要成就，一切的罪恶、仇敌、败坏，神一定要审判，而且神审判的对象，人无处可逃。当时的人听到这六个印一个一个的打开，他们里面就有一个把握，他们知道人类中间的四大邪恶虽然会继续的伤害人类，他们听到了寻道者的呼求，他们也知道任何为主牺牲摆上，将来在荣耀中都是值得的。他们更知道神的旨意要成就，天地要改变，现在看起来一片黑暗，好像邪恶得胜，但是那一位在十字架上借着死打碎了魔鬼头的那一位一定要回来迎娶他的心腹。这一位荣耀的神回来的时候，他要永远的除去地上一切的邪恶。这样的信息对着第一世纪的信徒们是他们的鼓励，是他们的安慰，是他们的盼望。我们来读这样子的信息，我们应该要问自己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神的审判快了，如果神的审判是如此的可怕，是如此的确定，我们今天应当如何预备自己来迎接那个荣耀的日子呢？我们低头祷告。天父，当我们只要放眼看一看这个世界，我们就知道你回来的日子近了。但愿这样子一个印一个印的在我们眼前打开的时候，让我们里面的人真的能够警醒，让我们不只是不惧怕，我们能够挺身昂首迎接你的再来。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 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